又到咗今日星期翻墙问答嘅时间啦，李建军啊，
有乜杂志对武汉肺炎疫情嘅发烧人艾芬嘅专访遭到全网封杀，标题《发烧子的人》呢一篇文章被网管人员狂删，连网民接力转发嘅火星文、甲骨文或者以图像嚟到显示嘅版本，都仍然逃唔过网管人员嘅魔掌。网管系以咩手段去探测同埋拦截呢啲嘅内容嘅呢？
先讲将文章素描成图像嘅做法，其实依家汉字光学自然辨识技术十分之成熟，喺谷歌都有服务可以俾人将杂志或者书籍变成 Google Doc 档案。透过呢项技术，加上运算力庞大嘅超级电脑，中国嘅防火长城要集中火力对付一篇文章系唔难嘅。就算用到甲骨文或者其他古怪字体，中共都可以用同类技术作出过滤。至于使用德文、英文甚至魔界小说用嘅独有文字做嘅外译本，中共网管人员固然可以用人手过滤相关档案，但另一方面，依家中国防火长城相信有使用人工智能技术，可以直接透过人工智能深度学习之后去探测发烧子的人的各类变奏译本，所以网民创作不同的版本去抵抗中共的审查，可以引发话题，令到外界知道人民的不满，但实际的效果很微。发烧子的人这篇文章无论以哪一种面貌出现，都仍然会在中国的网上被查。
那如果要在中国网上流传这篇文章，有什么方法是仍然有效的呢？
要在中国网上流传这篇文章，有两个方法仲算有效。第一个方法是利用 P2P 的方式传送，利用 Torrent， 亦即是网民熟悉的 BT 技术，将发烧子的人混埋在一些政治上无害的黑压缩档里面，而压缩档是经过加密的，加密程度是192位元的 AES， 将文档放到网上给人哋 BT 下载。因为暂时中国当局的庞大运算能力对今日长到长的 AES 加密档是无计可施的，这样就比较难发现相关档案并予以查除。但这种做法缺点是很容易被有心人在压缩档案里面添加木马或者电脑病毒。另一个方法就是直接使用256位元 AES 加密的 PDF 去传送相关的文字档或者影像档，只不过怎样向收件人传送木马固然是问题，而且256位元 AES 的档案要 AutoBAT 9或者以上的版本才打开，使用比较旧版的电脑或者部分智能手机可能没办法开启有关档案。这个方法的原理都是一样，因为中国当局使用的系统难以破解256位元 AES 今日加密，没办法得知档案实际内容，所以比较容易回避当局的审查。
其实传送发烧子的人这篇文章所面对的技术困难，是不是跟过去这么多年以来在中国防火长城以内传送各类的禁片禁书的时候要面对的技术问题来的呢？
没错，只不过在过去多年，国外面对传送查禁资讯问题的人比较少，一般受影响的都是一些民运、维权或者政治上比较敏感的人。就算一般人想看禁书禁片，往往都只是翻墙了事，所以这一种情况一直都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但这次因为武汉肺炎疫情加上李文亮事件引起了众怒，吹哨英雄李文亮医生的死引起了轰动，墙里面的人就想就事件发声，但很多人都不懂翻墙，亦都没有加密资讯的经验，他们透过平时惯用的方式在网上传递资讯，结果就遭到当局封禁，所以就出现了这次史无前例的反封锁行动。但中共是不会加以反省的，他们只会投放更多的资源在人工智能深度学习技术上面，除非中国成功掌握量子电脑技术并付诸商业应用，否则加密技术以及翻墙仍然是人工智能以及超级电脑难以完全消灭的反封锁工具。
今个礼拜的翻墙问答时间去到这里，我们下星期再讲过。